家又来到了无爱力量生生不息的频道。那这个频道是由无爱玩家设计电商所赞助。那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之前所邀请的来宾林心蓓啊 ，A.K.A. 金刚芭比。那在上一次的邀请节目当中，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心路历程，从小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就学，以及就业这样的一个生活，他是不断的靠着自己坚定的信念来走过来。那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他自己在就业以及创业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尝试着不同的工作职能，从一个行销客服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逐渐晋升到了三星电子的通路行销资深专员。那接下来又成为一个保险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兼任这个黑暗对话的网络行销专员。不止如此，他本身还是在生命教育讲师这个地方来不断的找出自己演讲的机会。在这么多重的斜杠身份里面，一定有满满精彩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可以了，太棒了，好，开始。好，大家好哈，我是心蓓。那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没有认识我或不认识我都没关系，因为我是一个4岁就坐在轮椅上的女生。那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小时候还没瘫痪之前。那我是脊髓损伤的病人，就是脊髓急性发炎，所以我是病变造成我现在的行动不方便。那坦白说，我也从来不知道说从一个所谓大家说的一般的人变成一个身障者要怎么活啦，因为我的家人也没经验，那身旁的亲友们当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孩子的未来真的是靠我们一步一脚印自己探索出来的。那很开心，就是因为探索了也有点年纪，所以有些故事，所以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这样子。那我相信今天线上有很多不同城市的朋友，好，障别也都不同嘛。
对
，OK， 好，大家好。那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障别，大家有机会来这边一起学习是非常开心，有些经验分享，那可以让身障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上更强大，也更团结。重点是我们要走出来，被看见才有改变的可能。那这个可能是什么？可能是环境的硬体改变，可能是就业机会的改变。因为我相信身心障碍朋友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挫折。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是我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因为我会去演讲，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教育啊学习真的可以翻转你的生命或未来吗？我是真的觉得教育这件事的本质很重要。无论你的家境如何，家庭原生家庭环境或身体条件如何，尽可能可以学习我们就学习。那很多人都说啊，我就没办法出门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是线上学习，线上不是就是很多人在听自然今天的活动嘛，好，今天的课程。所以我觉得透过网际网络善用 AI 的时代，这件事情是接下来大家必须要具备的。好，虽然我本人说实在的，你们看我常常发脸书或是会拍一些影片，我本人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在网络上收集或是曝光东西，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有在演讲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营。好，那我觉得看个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做这件事，但你们要善用这件事来学习，不一定要高调的曝光。好，那这是我小时候，反正我大概在国小的时候就有个认知，我跟大部分人与众不同。那我的同学都是可以直立行走的朋友，那我的全校有3000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坐轮椅，所以我算是蛮早就体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死定了，我接下来的人生我死定了，我接下来要跟别人走与众不同的路，我死定了，我要自己找摸索探索，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包含我的老师们，包含我的同学们，我跟他们是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好，那也就是因为很早就这样认知，所以我很小时候其实就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思考。国中、国小、高中的年纪应该都还在玩或叛逆，我那时候就在想我未来该怎么办。好，虽然是比较早熟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嘛，那再加上我没有一个很经济雄厚的家庭，原生家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可能因为我生病父母就欠了很多钱要帮我治病，大概就是那种8点档的故事大家都看过。好，那当然这件事情会贫穷会让人很难翻身也是个事实。好，我还是得承认我们的确有一些些天生的差异跟天生的不足之处，那我觉得就去承认这件事跟接受这件事。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就是身障怎么样，我就是贫穷很重要，但是你要 接受那个失去，跟接受你这个跟这个大环境，你会有一点一点需要争取权益。那接受这件事情之后，你才去做改变嘛。不然你一开始都不承认，你就说没有，我没有跟别人不一样。但我走了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就像刚刚我说，从高铁出来，一般人坐手扶梯就走了，计程车搭了就走了。但我找不到的无障碍出口，因为我电梯坏了。然后接着我要上那个二楼的计程车区，大姐的车子就来到面前，计程车不让她停，因为他们那边在排班。你说有没有不一样？明明是同一个环境、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一般人这么容易上车？为什么做一个轮椅的人没有办法立刻即刻上车，要等大家都走光、有空间我才能上车？这就是现实。那你要怎样投诉吗？我刚刚去跟计程车吵架，还是我刚刚来这里？我选择赶快来这里算了，要吵架结束再去吵。对，没有啦，不要吵架哈，这是不对的哈。我们要据理力争，但不要吵架。这社会的大众，台湾2300万人，大家要知道，身心障碍的人口目前是120万人。你觉得比例很高吗？我们自己觉得很高，120万人超级多。但是以这个人口数来讲，我们并没有多成可以去 fighting 这个社会。既然不能 fighting， 不能抗争，那就融入。但这融入的过程要一点一滴的改变它，好不好？这是重点哈。好，那这边的话，接下来你们看到是斜杠工作者，我是一个现在有3份工作的斜杠中年青年，青年好了，斜杠青年啊。好，你们一定看到新培，你不是在演讲吗？因为大家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形象人设，现在是很想讲人设，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啊，你就是个讲师，每一天就很开心的到处演讲，养活自己。错，这只是我的另一三个方面的其中一个面向。其实我重要的工作其实来自上面两个 logo， 一个叫做磊三宝金，一个叫黑暗对话。磊三宝金就是大家听过的保险公司经纪人，就可以卖很多很多家保险的。那我是业务，有没有颠覆大家想象？大家都觉得应该做内勤，对不对？文书工作者，但我做的是业务，所以我会需要带着轮椅去拜访客户。那你们觉得是优势还是劣势？现场的朋友。
优势
怎么说？为什么觉得是优势？
因为如果遇到刚好也需要这些保险的人，对他们你可以协助他们。
你知道全世界听到保险两个字，大部分人都说拉保险的，给你个白眼走掉。很多啊，除非我们是比较危机意识。好，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可能家人有人不方便啊，我们自己是身上，所以我们觉得保险很重要。可一般人都觉得自己超健康的哦。好，这也是人之常情。好。所以呢，做保险这件事情已经被社会有了标签，当然这几年都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做保险工作者又是一个轮椅族的人，对大家会对你有个问号：你可以服务我吗？你可以服务我多久？你会不会一天到晚在生病？你会不会比我早死掉？这是我客户问过我的问题。这就是很现实的，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份完整的服务，他没有办法。当然有一些人会因为你身障多给你一点点的怜悯之心，一定有。但是我要的不是怜悯，我要的是能专业、能工作、可以赚钱、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好好的思考，说我要怎么具备这些，而不是让他觉得我是个身障者，你一定要帮助我，跟我买保单，你是大善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我那时候会做这个行业很简单，因为我要演讲。只有在做业务的人才有办法安排时间出来做其他事情，不是因为我很会卖保险所以成为保险业务同仁，是因为我想要继续演讲。好，所以顺序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让我现在在这里？今天礼拜五耶，现在上班时间耶，你觉得我是一般上班族会随时出现吗？不可能嘛。那因为这个想要演讲的力量跟梦想更大，所以让我有勇气去做一个业务员的角色，挑战看看，尝试看看。那我那时候要转职的时候，我当然很害怕，一般人做业务都不一定走得很好，何况我不方便。我的同事们一天可以拜访10个客户，你们知道我一天可以拜访几个是我的极限吗？最多3个，就已经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因为他们骑机车，我要坐公车转捷运走路，那我就是优，我就没有优势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跟你们说，重点是你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让你的客户愿意帮你介绍客户。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让我的客户愿意自己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因为我找他们太花时间了。OK， 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哎， 你要学习的不是会不会卖东西，你要学习是解决事情的能力。所以在业务副理这个角色，我学到不是这个 title， 我成为一个小主管，而是我学习了解决事情。我要怎么帮客户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风险，解决他的财务，我要怎么解决我的交通困境，可以抵达客户的面前。好，那另一个身份叫做黑暗对话社会企业，有人听过吗？好，有人可以告诉我他在做什么的吗？
他在把视障者训练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不管是所谓的企业讲师，或者是所谓的黑暗餐厅或黑暗音乐会的那些代理。
好，没错，它算是一个管顾公司，做活动的，做课程的。那视障朋友最擅长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按摩。
不要跟我说按摩。
定向。
你讲对了，这就是社会大众对大家的既定印象的标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转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训练他们可以带领活动的引导师。还有讲师，引导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进行活动，我要主持一个活动，告诉你怎么进行，你要听我的指令，我完成活动，完成任务。所以他们在做这些，那要去哪里做？黑暗对话就是把大家带去黑暗的环境做。那请问黑那个视障朋友最擅长的，除了按摩之外，他们最擅长就是黑暗，没错吧？你会比他更擅长黑暗吗？不会啊，你到黑的地方，你什么都做不了。可是他们什么都做得了，比如他们可以自己摸摸摸找到位置，他摸摸摸可以自己吃饭，可以自己倒水，自己洗澡，通都可以。所以我在帮他们做什么？我没黑暗啊，我眼睛看得见啊。我帮他们做社群媒体 ，IG、Line、FB， 还有一些什么对外的形象的，比如说影片、照片、海报、宣传文案这些东西。因为我看得见，所以我可以帮他们修片，我可以帮他们修图，帮他们拍照等等的。好，那这是不是就运用我可以做的？因为我看得见，他们看不见，可是他们可以带活动，那我可以帮他们做行销，曝光他们。简单来讲，就是把他们卖出去啊、哦，因为要卖出去，有人跟你买，他们才有收入嘛。那买他们什么？买他们的活动带领跟活动的课程，还有演讲。听演讲也可以哈，所以我在他们那边，我就是一边进行着垒山宝经，一边进行着黑暗对话，已经七年的时间，是两份工作。那第三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角色，就是讲师。那讲师，我必须说各位同学，我们要认清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台湾就2300万人，我们的讲师，身障朋友如果全部都要当讲师，你觉得有没有市场？
很竞争，
这是事实。好，市场就这么大，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这种正面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已经去掉一半了，有1000万的人愿意听你说话，就已经很棒了。再加上其实有这么多声音障碍朋友，有这么多人都有很棒的故事，所以会变成是一个很竞争的市场。对，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有其他的一技之长，而不是说啊，我可以讲我生命故事就好了。所以呢，我4岁坐轮椅，所以我一直在讲4岁，你觉得有人要听吗？一定没有嘛。好，我讲过4岁讲1次别人会听，2次别人会听，3次没人就没人要听我的故事了，因为我的过去就过去了嘛，不会改变。但我的改变是现在的故事，我有新的经历、新的学习、新的一些工作经验、新的一些生活体验，就会成为我的故事。所以我才一边工作一边做讲师，这样子3年。那很多人都好奇说，你们觉得累不累？要不要7年一边工作一边做讲师7年，你们觉得累吗？
做三件事情，
而且是不同面向嘛。可是简单来说，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事，行销我不讨厌，好，然后业务跟人交流的沟通啊，跟客户沟通事情我也不讨厌。那演讲这件事情我也不讨厌，于是我才有办法支撑7年的时间。好，那你说未来你还会这样吗？可能到50岁的时候就不会了，没体力哈。所以我要讲的是，第一，你不能只有一个技能一个面向，在现在的社会太多元，变化太快了。那第二个，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是身障或非身障，你只要成为一个讲师就天下无敌了。我个人是觉得，除非你是在帮企业上课，不然你这样一场一场演讲，你要支撑生活还是相对是辛苦的。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学校演讲大概一堂就是2000元，那你要想想看，一个月30天，你如果厉害一点，你讲了20天有6万元，假设，但你觉得是常见的二十场吗？不常。对，那假如你一个月走10场5场，有没有办法生活？有些人说啊，没关系啊，我花费很低可以，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身为台北的我，我连房租都不够交， 所以不可能。所以也就是我后来发展出其他两个技能，一个是保险专业，大家知道保险专业，你们看有没有一些证照，这是要花时间考的，要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学习是重要的。再往下走，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今天重点会不会是我自己的生命故事，而是我想带大家认识跟发现身心障碍者的劳动的工作的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身心障碍的劳动力状况吗？在全台湾政府其实有些统计数字，可是比较妙的是政府的资料，对劳动部它的资料最新竟然是108年，我不知道它怎么了，但我找不到新的资料。但没关系，这件事如果大家关注，我觉得可以写信给劳动部，请他们去产出更新的资料。好，那这边的话，它的参考数据是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朋友112万人口左右，那它的参与率就是走20.7%，那它失业率8.1%这件事情的参考值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可是它就下了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我只能跟你讲的，我们比较出来，一般人的失业率大概是3%。那我们在8%，所以大概多了5%，就比较高一点。那再来看一下哦，108年15岁以上，还有讲到说，大部分的薪资的水平，月收入，你们猜多少钱？这是108年时候统计的，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他平均月收入，你们觉得大概多少？22000是不是？
3万。
好。那时候统计大概28000多，那时候我觉得算多哦。那时候因为108年，可是现在你知道现在我们的最低薪资是多少吗？
27000多，
在今年1月1号改变了，所以其实没有很高。如果是28000多是用成现在，那的确我们会非常辛苦。好，那我们那时候，而且重点是108年的时候，全体国民大概是4万多是平均的月收入，所以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低。好，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企业认为我们的产值能力比较少，产值就是你能产出的劳动力或是产出的一些工作表现，那他们就认为说你就最低薪资或是最低薪资再高一些些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抗议就有用的，是要修法。好，需要修法，需要更多的劳动部的人，更多的社会大众，包含企业们有关注到这件事情。你们要修法，台湾很厉害，因为很多立法委员都很会吵架，但是真的要落实这件事又是另一件事情，因为企业们都很知道用什么方法不用落实。 OK， 这就是现实的状况。那我们理解它之后就会觉得好，没关系，先求有就再求好。什么叫先求有？起码我有先有工作机会，我才有机会我的薪水被往上提。所以你们在我当年第一份工作薪水一个小时多少钱吗？我在17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当时我的月薪不是月薪，我的时薪一个小时的薪水是70块，现在多少了？现在
180，
好可怜哦那时候。但是多年前，但我要讲的是，如果我那时候看70很可怜，我不去打工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跟历练。但是因为当时我接受了70块的条件，所以我慢慢的，我后来的月薪，大学毕业走我的月薪，我的月薪是23000多，也很低啊。但慢慢我走到现在这个样子，重点是你要累积经验，而不要因为那个钱大钱小看得起你自己，我看不起你自己。因为我必须还是强调的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不公平的事情存在这个社会当中，如同之前有那个总统候选人说，这世界不完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必须承认这件事。所以不要跟世界对抗，而要走进它，改变它。大家要记得哦，改变它，你就是那个影响力。OK。再往下看，失业率当中有87%的人希望被雇用啦，也不是说有些人，你知道我有听过有些长辈们就说啊，谁谁谁这样，那个黑他怪怪，他们描述很直白，头怪怪，他们要讲的是智力比较低落的朋友，好像工作2-3天都不做了啦，很挑工作啦，他们的认知就会觉得我们身心障碍朋友好挑工作，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是真的，还是其实他们误会了？还是真的太辛苦了，20000多我不要做啊，我觉得我这样子被社会欺负了，那我要投诉，我不要做。当然可以啊，但投诉完之后你该怎么办？我还是要下一步嘛，因为你要等政府给你工作。我跟你说，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我在面试公务单位的经验。好，所以呢，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先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开始改变社会。再来往下走，很多人都问我说啊，那身心障碍的这个统计数字，我跟你讲，政府之前有统计啦，我们的那个失业的人口率，你看有够低的啦，有没有看到15000多人？是我看错了吗？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统计到底怎么来，我也不知道，这政府的资料，卫福部出的 ，OK？ 所以不要看资料，相信你自己，走进市场，什么叫走进市场？就是去工作就对了，好。政府讲的数字有时候都慢了很多拍，好，所以呢，我没有觉得这个数据很值得我就是去思考。那我就在想说，那很多人都说，那新培，你工作之前你做了些什么准备？第一个要先分析自己，坦白说分析自己有点难过啦，因为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足跟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先分析自己的是自己账别可以发挥什么，我的发挥的领域应该在哪里？举例。今天我跟哥一起，我们就会想，你开车比较厉害还是我开比较厉害？应该是你吧？不，我的意思说容易，对你来讲你上下车比较容易，但对我来讲我会大费周章，我们可能都会开车，可能我 S 型开得比他好，没有啦。对，我举例的是这个，先真的是认真的去分析一下自己的账别能够发挥的部分。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哈，我只能在路上卖东西吗？我爸以前就跟我说，我只能在路上买东西，他先帮我分析了，但我超级抗拒的，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在路上卖东西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要晒出雀斑，因为晒太阳会有雀斑，你们知道吗？啊，女生爱漂亮吗？哦，你拜托，是我们身上者也有爱漂亮的，没错吧？谁说身上者我们都不打扮？我还是要打扮啊。所以呢，这个朋友是我常跟他买那个 Airway 的朋友，就是结买。这个协会叫做巨轮，大家听过吗？巨大的巨轮就是轮子的轮。他们是一个身心障碍协会，里面有很多身障朋友跟游民朋友，他们是有跟这个协会一起工作的，所以他们白天会出来结买。好，那有些人可能是可以走路，有些人是不能走路都有。那我要讲的是，以前大家都定义身心障碍的轮椅族大概就是在路上卖东西，没错吧？在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包含现在这个年代，还是很多人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批货就可以做，所以大家好像觉得比较容易上手，入门门槛比较低。好，但是你说他们辛不辛苦？很辛苦啊，你知道会被警察赶罚单呢、欸、哦。所以有没有可能我适合或不适合，我就先了解。譬如说我怕晒出雀斑嘛，所以我就避免做这个工作。好，再来看一下，有些人就说，哎，你做轮椅的人要是做什么文书啦、电脑嘛，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前提是你觉得 Office、Word、Excel 要不要学？简报制作要不要学？学习很重要哦，不管你要做内勤外勤，你不学就什么都不会，那你就不能够说因为跟我身障我找不到工作，千万不要这样对自己贴标签哦。吼、哦，来，那再往下看，有些人就会好奇，他怎么了？游标怎么跑？他不动了。好 ，OK， 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说啊，可以做广播主持人呐、啊？你不方便就在那个小房间讲话就好。以前我同学跟我说，哎，你新培，你声音不错听，你去当广播主持人，大家都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你身障了，因为他们觉得身障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人家会对你贴了一个不是这么好的标签。以前那个年代，我的同学有跟我讲过这句话，大家还是有点优越感，觉得他们是非身障者，而我们是身障者，所以最好不要被人家看见，别人就觉得是平等的，就会给我工作。但我本人呢，就喜欢接触人嘛，我不喜欢躲在后面，所以我就也没走到这个行业。再往下看，刻印章有没有看过？我爸爸妈妈说，早年代的那个小妈妈逼的大哥大姐们，他们会开一个钥匙跟印章店，好，在街边。啊，现在这几年有点转型，有人会开始折气球，还有看过吗？好，街头艺人，他们我常常看他们在家乐福里面会摆摊，或是百货公司。好，这是不是工作？是啊。重点有些人就说，哦，折气球能赚多少钱呐、啊？其实我不知道、欸，哎，赚很大的，我不知道，我没问过。啊，一颗气球是100块吗？还是要看有造型跟没造型的。这是很重要，我跟你讲，只要能够赚到钱的工作都是好工作，只要不要犯法就好、哦、所以呢，我那时候就理解了，哦，其实身障朋友有一些可以发挥的领域，你要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什么。那我今天比较多举例是肢体障碍，因为我刚好本人是肢体，那、啊、你们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账别上。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发现什么？就是我们账别的实际障碍是什么。账别就是已经每个人都状况不一样，有些人是听障，有些人是视障，我是肢体障碍，有些人是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障碍朋友，有一些人可能是五脏六腑什么脾肾的朋友可能也有嘛。那发现什么？ 我要发现我会遇到什么困境啊，我的实际障碍不是我的脚不能走而已，我的实际障碍是出门的环境的问题带给我更大的障碍。所以我就要想，哎，我工作的地方有没有无障碍洗手间？大家看到这个无障碍洗手间觉得怎么样？这是门口，大家有发现一个盲点吗？就是要开门，坐轮椅的人很难这样开门，把它拉开能进去。好，再来呢，这是无障碍洗手间，大家就会说，哎，新培哪里有问题？我个人我记得这一间哦有个问题，在哪？没有拿卫生纸的东西，那就对我们来讲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要先看，我要先认识，因为一开始我没有出门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会有这些障碍，所以我要先发现自己障别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真实的障碍是什么。那有些人就说啊，那这个超棒的哎，那你有没有发现的？对，也是没有拿卫生纸有啦。可是我看一下这一个好像，哎，这一件好像相对是比较友善的，这是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的设备，但我必须说它是五星级，所以它有这样设备。可是我们在外面生活环境并不会是五星级，所以我就要有一个认知，我去工作我可能会遇到上厕所的困难，这时候我就要想我该怎么解决，而不是直接跟老板说，老板你要帮我改个厕所而已，因为说要帮你改厕所老板并不多。那你就说啊，歧视歧视，我要投诉，可以离职再去投诉，好不好？不要自己惹上麻烦。但我要讲的是，我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怎么应对，我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障碍降到更低，我才有办法去工作。所以我就在想，我适合就业稳定的雇主，但是也是稳定的上班地点，那我可能就会遇到环境没有这么方便，我要融入它，我要适应它会非常痛苦。或者我要创业，我要创业唯一好处，你们觉得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创业？
时间自由。
火锅店代表。
时间自由。
时间自由。好，那有其他好处吗？
想去哪就去哪。
多一点，多一点。
想太多了，
赚
大
钱
了。
行
动的广告招牌，
行动广告招牌很好，他们找到自己的特色了嘛，对不对？那哥，你是开健身，你是自己创业，创业好处是什么？
时间自由啊，不用人家管、
啊。大家都不想人家管啊。但我想问两方哈，一个是火锅代表方，一个是交通运输方，请问一下，你们以前有做过上班族，或去做过其他工作吗？那你们是熬过来的，还是第一天出社会就自己创业？
我们也熬过来
的。熬过来的吗？要资本开店吗？我去帮他们家吃火锅，好假好假。那你计程车要不要花钱吗？要吗？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你的本钱在哪里？好，创业要自负盈亏啊。如果你有请员工，有没有火锅店请员工也要花钱。所以只要算好，你不用怕创业，你只要有资金可以赔或是可以赚。因为一开始一定会赔嘛，一开始哈，一开始店要花钱，车要花钱，慢慢赚回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想啊，我适合哪一个？坦白说，我很想要综合，因为自负盈亏，我觉得风险太大了嘛，我花光我的钱，然后可能还没创业成功，我会哭呢。好，我就是比较胆小嘛。那就业的部分，我就觉得哦，被人家管好累哦，没有自由，就跟你们一样爱自由。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一边要上班，一边要演讲，这样子。好，所以我才造就现在的工作状态。好，那我所以我要说，有可能你真的不适合创业，因为你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人叫你做稳定的事。你只要每天去那个上班地点，不用一直换环境。你要认清自己，觉得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那如果是这种人，就麻烦你，你就就业，好好的找工作，好好的就业，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一般企业。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要做什么，争取请你离职之后，或是离职之前就做，不要进去的时候再跟老板吵架，因为对你一定没好处，因为我有这种经验。然后呢，第二个，如果你是喜欢创业的人，那你就是累积你的经验跟资本，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你只要能够扛得起就好，不要负债到没办法生活就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思考了一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只取舍创业了，因为我们家经济状况并不是条件非常好，所以如果我没收入稳定的地方，我可能就会成为负债的状况。那后来就想，那平等的价值对我来讲，第一个就是生活环境嘛。那这个生活环境我就不多带了，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身障朋友其实是轮椅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们出门最害怕的就是交通工具。那交通工具的东西是我暂时无法改变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定就是这样子。比如政府给你无障碍健车，但你常常订不到。啊，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补助太慢，他们是有补助的，但补助太慢，钱太晚下来。 好，然后我有身心障碍资格，我可以订那个叫什么长照车，只能去医院。我订富康巴士，每一天要7点起来抢车。你们抢过吗？我抢过10年，我打工的日子都是这样抢车过日子的，我受够了。每天7点起来，然后惊醒，因为订不到下个礼拜不能上班了，所以要不要为自己找一点出路？除了政府给你的资源之外，我想要找出自己零星陪，不用再迎合任何人的条件，我就可以出门的。所以我就去做一件事，我坐公车。好，那本来要跟你讲多一点公车的故事，但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部分我略过。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但我在脸书上常会发表，公车今天又摔了，斜坡又怎么了，公车司机又那边骂我，很多人就会很气愤，说替我气愤，就说投诉他，投诉他，弄死他，上新闻，大概就是这样言论。其实我大家知道，大家都是心疼我嘛，大家都是站我这边，很义气的要帮我。但我也必须说，我觉得这社会已经不缺谩骂，也不缺投诉了。其实很多角落、很多事情都可以投诉。但我在想，投诉我用过啊，我用过3次，司机讨厌我3年，而且全线司机，新北市到台北市司机都知道我的林心培这个人，他不是好名声，是坏名声，因为我投诉过他们。我后来知道这个闭门羹之后，我就开始在学习生活中这些鸟事，除了骂、除了抱怨、除了投诉、除了战争，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我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非常有智慧的人，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被愧对的时候或被不友善对待，我也是会发脾气，也是会想要报复，也是会想要投诉。大部分的我们都长这样子，但我后来决定用同理心去面对这些司机大哥，也希望他们可以用同理心来面对我。我觉得人才是最有弹性的，这些制度、这些车子都是假的，只要人愿意做，都有可能改变。大家同意吗？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政策都是因为人而起的，所以呢，干嘛走进人的世界要干嘛改变他们？所以呢，我决定要跟司机大哥成为朋友，有没有用？你们觉得？坦白说，一开始真的很挣扎，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对待跟回应，还是会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太过分了。但是一个、两个、三个，慢慢司机大哥也会传开来。现在我的司，就有些司机大哥很可爱，他们开车过去嘛，有时候没载到我，他们会发现，因为我都会在第一个这边招手，太明显了，他们就会回家之后就看到我脸书噔噔，就感觉那个司机大哥他找到我粉丝团，跟我说不好意思，刚刚车太满了，然后让你没有上车，我有看到你啦。你是不是觉得很窝心？你就知道他不是恶意的，但是有时候我不认识他之前，是不是觉得他是恶意的？这就是误解嘛。好，误解嘛，好，误解久了就会变成一种大家互动就变得不好。所以我并不是说遇到恶质的司机或不友善的人不能对他采取任何行动，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可能让他不要跟你是对立的。不一定要成为好朋友，有点难，说真的，但是我觉得起码不要对立。那我觉得不要对立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只有同理心，你才要原谅他，因为通常都是我们生气比较多。好气，他在乎吗？他不在乎啊，客人那么多，你又是不少你一个。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我搭了大概9，那时候我讲这个同理心故事的时候，我大概是搭了9年的公车。后来跟司机比较话题，我也有一点，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有一天公车司机的总经理加了我的脸书，然后请我去他们公司演讲。我就是要希望有机会从上头去改变下面的执行者的困难。你知道为什么司机大哥不喜欢载轮椅者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的业绩，因为他们停下来之后，他们后面会超车去载下一组客人，前面就被载光了，他就空车，这会影响他们的业绩跟他们的绩效。所以司机大哥跟业务是一样，但我们以前都觉得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些人真的很过分，没同理心，没爱心。但当我知道之后，我突然能够理解，每一个人都是出来过生活的，他们也需要钱，而我们也需要钱嘛。所以我去工程司机演讲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故事告诉他们的上层，我希望从上层的制度开始改变，才有可能改变司机的态度。 OK， 但我不知道要用多久的时间，因为司机总会有来来去去的嘛，齁。但是我总觉得这就是影响力，我希望让上层听到下面的声音，上层才会开始改变。就如同总统不管换谁，你觉得他都听得到声障者的声音吗？不一定听得到，所以想办法进总统府。没有啦，开玩笑。但是我觉得总统也不会理我们，因为他很忙这样子。好，改变从自己开始。大家都觉得我在讲屁话，没错，我讲的是屁话，因为太难了。但是如果你不这样，你每天心情会很郁卒哦。 如果你不这样，你会觉得这世界上对不起你，你做什么都不顺心哦。心里不开心，你觉得看什么事会开心？你工作会开心吗？你对老板态度会好吗？这是一连串的影响的。因为我之前搭公车，比如说被司机拒载什么，我回家对我父母发脾气耶。你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是，如果当初我脚没这样子，我今天不用受这个气。爸爸妈妈，你们没有把我照顾好。但我当然不会讲嘛，但我心里有这个 OS 声音嘛。我到职场的时候，我会觉得，老板你都不能体谅一个坐轮椅的人搭公车有多辛苦，我迟到五分钟，你在那边该该叫。但你觉得是谁的错？迟到是我的错吗？但我就觉得社会不友善啊，对，把气出在同事身上、老板身上、爸爸妈妈身上。哦，我的确也是花了蛮多时间，我才自我觉察到这件事情。我花了9年，我才知道其实因为司机大哥的气，我会延伸到很多事情上面。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几个捷运我也会发脾气。我就觉得这样不好啊，因为影响的是自己的人际关系跟自己的亲情。所以我就觉得，哦，改变什么？有一天我跟司机大哥变得比较很友善之后，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就是连假，我永远记得是那个端午连假，我的轮椅断了。就后面靠背断了，你们知道来帮助我的是谁吗？公车业的修公车师傅，因为他们看到我 PO 脸书，他说他们就赖我说林清培，我看到你轮椅坏了，你需要帮忙吗？我说我需要，他说好，我派公车修公车的师傅来你家帮你焊接，帮我把轮椅先接起来，让我度过那几天。所以你们觉得跟别人成为朋友好不好？好吗？你真的不知道有时候你会遇到谁需要帮，我们需要被谁帮助。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也因为这样我对他们更加的有好感跟同理心。然后慢慢的我才发现说，哎，第一个刚刚讲的生活环境、交通环境，第二个是工作环境。很多人都说啊，街头艺人，街卖，可是我想要做的都不是这些。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最喜欢跟我讲 vocaling。我不知道你们的家长如何，线上你们的同学们，你们的家长是很支持你们还是很反对你们的？生长者这一个条件，我觉得最大的自信来源会是原生家庭。当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怎么回应你，你会养成自信或养成自卑。那我小时候比较自卑，就是因为我的父母大概都是负面语言。然后我爸爸是比较传统的长辈，早年代的男性，他们都觉得我们这种生长的人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爸那么看衰我？全世界都跟你说林清培你好棒，我爸跟我说 vocaling。 但你久了真的会被爸爸妈妈的语言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管你的父母可能为了爱你，为了担心你，会讲一些限制你不要去做的事，但你想不想这是重点。你希不希望自立生活，可以独立一点？如果你想，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好，不管你从什么工作开始，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身障父母有一些会想说啊，你不要那么辛苦啦，你出门很不方便啊，爸爸妈妈可以养你啊，不要担心啦。但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件事，因为爸爸妈妈真的不会在身边一辈子。即使你是相对身心障碍程度比较严重的，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未来生活的方式。举例，你现在可以开始找一些安养机构，先了解，先规划，先理解需要多少费用，我们就慢慢去存。因为说实在，可能我多年后也是需要你的照顾，我也会进到那个机构，所以我必须要存钱嘛。哈，我爸就是因为我爸爸常跟我说 vocaling 激发了我想要变成vocaling的斗志。好，那你说好或不好，其实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拉扯跟争吵嘛。那现在好很多，因为现在我也整了，然后爸爸也老了，所以呢他管不动我了。没有啦，是因为他真的也走不动了，所以你要靠自己。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好奇说，哎，新美是一次就是刚出社会就在演讲？当然不是啊，我以前是不会上台讲话的，很害怕上台，我不喜欢上台，也很害怕上台，我没有自信好好讲话，我觉得我言之无物，别人都会笑我讲得很烂，就自己小剧场很多。但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不能够自己出门，没有电动轮椅，所以我是在家里做拍卖。大家听过吗？露天拍卖。好，现在叫雅虎拍卖，下台就是露天，是比较早年代一点。那我那时候卖的是女生的包包，自己拍照，自己上架，自己寄货，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工厂刚好在我们家对面，所以我需要货就去跟他批来卖，是不是很方便？后来他搬家了，我就没有货源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自己去别的地方跟他拿货，我没办法出门。 在十七二十岁的时候。那后来是因为再长大一点了，我就是有了电动轮椅，我才能够去更多地方。但是过程当中，我拍卖做完之后，其实我在那时候应该是高一，十七十八岁，那时候我有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话行销，大家听过吗？你好，我这里是0800-888-999台湾大哥大客服中心，请问先生小姐有什么地方需要为你服务的？有没有？有没有像？好，不是像，我以前做过，我做过推销白兰氏基金，大家听过吗？先生你好，你是我们的 VIP 客户，你的白兰氏基金快用完了，我们现在有优惠88折，诸如此类种的。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讲话会这么快？是因为那时候电话行销你要快速的、精准的讲话，不然会被挂电话。你不能说先生你好，我姓林，你需要白兰氏基金吗？你然后会生气对不对？小姐，你说是个还说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训练讲话太快，现在有点改不了，有点讨厌。但是我觉得能够清楚清晰的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那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帮助。因为有时候客户跟他讲保单的东西，他也不需要你啰嗦两个小时，他需要20分钟可以解决。好，那我就是在那我这份工作做的比较久，因为我从接电话到打电话大概7年的时间，所以那7年累积了我表达的能力哦。我一开始的表达是没有顺畅的，我也没办法帮别人解决事情，可是就是那7年磨练出来的。到大学，然后到大学之后，很多人就跟我找那个公务单位，以后要考公务人员，这样就是铁饭碗，一辈子就不用愁穿。真的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公务人员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但要考试，所以要分析你自己，你会不会很会考试，你是不是很会念书的人，你能用多久时间考到一个证照或一个资格。有些人会设定嘛，我就算考公务人员考了8年，那你觉得值得吗？值得就做。如果你觉得8年太花时间了，你要赚钱，你要不要考2年之后这6年就去工作，边工作边准备。好，那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大学毕业，我想去找那个公务约聘单位，就可以先进去当那个约聘人员，然后慢慢准备国考这样子。但我记得我到了那个面试的时候，那个对方有问了我几个问题，那他其中的问题是我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走楼梯？他是公务单位，我履历已经写重度身障为主，然后问我可不可以走楼梯，原因是因为他们下班的时候要走地下室1楼才能到大厅。平常日不用加班是走大厅没有问题，可是礼拜三要加班，所以要走地下室。他不会帮我开大厅的门，是很妙，所以我没办法呀，所以工作我就没得到。但是后来我还有约聘嘛，我还有去找很多约聘的政务国家单位的工作，譬如说户政事务，然后他叫我去机房，我说长官我不是念电机也不是念资讯，去机房我要干嘛？他说我们也还不知道你要干嘛。但我们在几月几号以前要找到身心障碍的员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政府有规定公务单位他们有身心的名额一定要有这个人选，如果没有你可能会被稽核或被罚之类的，就是他们评核会有问题，所以他们就赶快找一个人进来补就好了，他也不知道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蛮失望的，因为别人就跟我说公务单位是铁饭碗，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友善。所以后来也就是让我有个新的想法，除了公务单位，我有可能在私人企业找到一席地，就是可以让我活下去的一个工作。所以也是这样辗转的不顺利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那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面试了10几份工作，然后大部分跟我聊完的主管都不会太讨厌我，因为我都会笑笑的臭饼，你知道吗？我妈妈以前说什么狼啊臭饼，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脸就是想臭啊。后来长大之后了解的，妈妈说的话要听，笑脸人家会觉得会对你加分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决定了，反正就是一天下去，然后面到我觉得可以活下去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就是清楚的先理性的为自己发声，意思就是之前我面试公务单位其实都不太敢自己讲自己的需求，因为我怕被刷掉。那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习勇敢的讲，然后我很害怕没错，但是我去行动。行动是什么？就不断的在找面试的机会。然后行动是什么？就是把我内心最需要跟对方沟通的东西讲清楚。譬如说，老板请问一下，公司有没有无障碍洗手间？我以前面试不敢讲，我怕把我刷掉。哦，你们想说啊，这么可怜，连上厕所都 权利都没有。我想跟你说，早年代的确是这样，是这几年整个身心障碍在那个 CRPD 身心障碍的那个联合国的法开始立之后，2014年开始整个才大幅的迈进，因为政府参考 CRPD 的政策，所以政府才开始改革。2014年台湾才开始做这件事，所以我这些工作都是2014年以前找的。OK，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找，可能越靠近2014年，状况就越好，的确。大家知道这个品牌吗？
知道。
好，手机有可能就是他的手机，就是神送这家公司。无论他们是不是韩国人，但我感谢他们给我工作机会。好，我记得那时候面试，他们只问我你会什么，你期望的薪资待遇啊，你需要什么协助吗？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无障碍厕所。那刚好因为他们是新大楼，所以有无障碍洗手间，就那么一间，整个大楼一间，然后在一楼，但我在5楼上班，所以我就先跟老板说，老板，有时候你看我不在，消失一阵子是正常的，因为我要去一楼上厕所，我不是去当薪水小偷 ，OK， 我是去上厕所，所以我要坐电梯又比较久。话讲清楚，不要因为害怕不讲，然后老板最后觉得你讲了个做了两套哈。所以我刚是不是说清楚理性为自己发声，而不是清楚大吼老板 ，OK， 不是清楚大吼老板，然后崩溃大哭，千万不要这样，那个情绪带回家再用，因为老板会吓到哈。好，那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老板有帮我加了3000块薪水的月，然后我想说怎么这么好，然后他就因为我跟他开口说，因为我要坐富康巴士去上班，那富康巴士需要钱。所以我跟他说，我算了之下，我希望你帮我加3000元，这样我比较能够负担生活，有没有很清楚？而且你知道我跟他描述是这样，老板你好，我想要跟你争取一下我的薪水，因为我每天从中和到内湖，我要花180一趟的富康巴士，来回是360，在台北市吃饭一个便当要120，我一天的成本是500元，所以如果20天上班，我当成本是多少呢？
1万块，
对吧？我说，那你可以帮我加3000块吗？其他我自己吸收，有没有清清楚楚表达？他觉得你不是在为了加而加，而是有原因的，那他就会思考多了。因为人都还是有一些良善的心，他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哦，这女生成本很高。那讨论完之后，他们就决定帮我加3000块，但是他后来告诉我，他要帮我改一点工作内容，然后他就跟我说，3个月之后你要出差开会。你要去新竹、台中、高雄自己出差，跟店长开会，因为是那个手机店，怎么办？出门对我来讲最麻烦的嘛，我有交通的困扰，我有房间住宿的困扰，还有洗澡的困扰，因为可能厕所太小我进不去。但我在想，老板会不会只是想考验我？我说老板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得到这份工作了。但你们要知道吗，老板有时候是真的在考验你，但有时候是真的是要叫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准备啊。我在那3个月当中，就是战战兢兢的当新鲜人，但也战战兢兢的开始找无障碍的交通计程车，也开始找无障碍的旅馆，而且还要符合2000多块哦，不能住豪华的哦，因为出差费没那么高啦，所以你要开始找。那我还是说嘛，善用网络科技，网络上可不可以找到资讯？好，网络上问，去找 FB 大神，有这么多朋友来问一下。那3个月我准备好资料了，所以当他第4个月他是认真的要我出差，我有办法去，所以我就后来就过着大概2个月出差一次的日子，然后在这个公司待了3年半。我必须说，这个公司给我带来最好的东西就是履历变漂亮，因为你在外商公司工作过，你后续去谈薪水会比较好谈。好，那重点是我是从一个70块的小孩子，7块就是时薪的孩子，我连便当都买不起，你知道现在便当都很贵吗？但慢慢闹到有年薪还不错的状况，就是这样熬了大概10几年的日子哦，并不是一出社会就这样。那因为那时候刚好又拍到，然后大家认识我应该有看过一些广告，就是因为那样我开始演讲，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离开了这家公司，我决定我要什么自由。没有跟大家讲到自由哈，我要自由安排自己时间工作，因为这是朝九晚五的嘛啊，又在外商，他们的上班时间有时候是蛮竞争大，压力蛮大，所以会比较晚下班。好，别的国外或别的企业我不确定，可是这家公司的确那时候我们都蛮爱加班的。那但也很感谢他们让我就是成为一个上班族的样子。然后大家听老师说啊，那新北你平常怎么找工作啊？你怎么学习？大家这一页要拍下来或截图，这很重要。政府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平台，以前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有几个有上过，譬如说我上过这个身心障碍数位学习网站无爱医网，它就会 教你一些 Word、Excel、PowerPoint 的东西，就是 Microsoft 应用软体的东西。好，那如果你是上班的人，你可能就需要用到电脑的技能，那这个东西可以学习啊，远端就可以哦，不用去上实体课，我觉得。然后其他的东西我没有使用过，但我还有使用到一个资源叫做植物再设计。植物再设计的意思代表着你这个人如果有些东西做不来，举例哦，我现在是个视障朋友啊，我是不是跟一般人打电脑我一定比较吃亏嘛，因为那电脑字很小我看不到，所以这时候需要换一个大荧幕给你。可是如果老板听到你要换大荧幕换设备是要花钱，他是不是就不想雇佣你，有可能。所以这时候政府的植物再设计就可以介入，帮你申请好的电脑跟语音设备，可以用听的，好，有些用看的。好，那我之前用过植物再设计是改公司的厕所，我改过厕所，把两间女厕打成一间无障碍厕所打掉，然后无障碍的扶手那些，好，这是政府的资源。那要谁去申请？你可以自己询问，但要雇主去申请。你就跟雇主说，我有这个需求，那有这个资源，你可不可以帮我申请？因为要盖公司的大小章。好，那前提是老板如果听到不需要他花钱，他可能愿意申请的机会是高的。好，只是说政府会派人去公司看你的工作环境，所以这都要跟你的雇主讲清楚，不要让他觉得说，哦，我雇佣你进来，结果因为政府都来找我，你觉得哪个雇主会开心？是不是很紧张？要查税吗？要查什么吗？很害怕，所以讲清楚就好。但前提是你要自己先搞清楚啊，你不能跟面试你的人说，哎，老板，你知道植物再设计吗？那你去帮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申请？你觉得他要用你吗？就是解决事情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哈啊，所以我用过这两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有没有看到我创业辅导？所以线上的朋友、在场的朋友，你们要创业的，去找这个资源问问吧。创业的辅导好像包含创业的那个东西，好像都有一些资金补助，我记得。好，那但你要写一些企划案啦，不是说哎，我要创业，他说好，给你100万，怎么可能啊？政府都要做报告的哈。再来呢，很多人说，那我不创业，那请问一下，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机会？刚刚这个是学习，这个是改善环境，那工作机会在哪里？你们可以找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有一个事求人，事情的事，求求你的求，事求人的机关的系统，它首页，然后里面有很多工作的公务人员的工作机会，去找，去面试。我刚刚讲那几个公务单位的面试都是怎么来的？好。最后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差不多，帮我看一下。好，然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你一般的那种什么104啊、11人力银行，你会投吗？通通都投履历，不要设限，不要觉得公务单位一定会要我，私人企业一定不要我。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不一定。重点你要怎么写履历，你要怎么写你的经验，怎么写你自己的故事，要学习说故事。好，你不要说老板你好，我叫林欣培，我们家有一家五口，那我是一个重度身障，每天需要轮椅，也需要无障碍环境，请老板帮我确认一下您这边的工作环境我适合，然后我会就是很认真，谢谢你给我机会。这是最简单的履历，可以再做多一点，你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给这个公司什么。好，你有什么解决能力啊？譬如说，我会跟他说，我做过了10年的电话行销，所以沟通技巧是我最擅长的，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好，所以写履历是有点小美感的，不要就是把你的障碍讲清楚，啊，结果什么东西写。好，老板看到这样就说，哦，算了。我们换位思考嘛，如果你是雇主，你会不会觉得那他来他会什么？我要重新教，成本很高，无论他有没有上嘛，吼。好，所以这些单位我都投过，我都看过履历，也找过相关的工作去找。他有那个身心障碍特区、专区，但有一般的工作去试试看。来，最后多元共融，挺身而出啊！这个就是因为我在几年前开始有机会接触一些政府的资讯，或是一些协会，或者是一些拍广告、拍影片的东西，我就发现就是要参与社会，要走出来让大家看见，才有改变的可能。那我想问大家，我相信这个 DEI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DEI 就是现在很多企业被要求的，就是你要多元共融，然后共融。大家都听过，我们现在很多元，对不对？好，什么人都可以讲话，什么人都可以发表，什么人都可以做什么事。这个文化企业大部分是外商公司或连锁比较大的公司，他们会很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想大家哦，我们来最后一个收尾哦。有一家企业是长这样子的，他们的员工有肢体障碍的员工。那我想问问大家，肢体障碍的员工可以做什么？换你们说。 我听听，你们觉得肢体障碍做轮椅的人，他可以做什么工作？
客服。
客服还有吗？
坐着的工作。
文书。文书，坐着的工作，客服，接电话，还有吗？
讲师。
嗯。电竞选手。
电竞选手，也可以哦，因为现在新的职种了嘛，以前没有电竞选手，现在有了。
好。
自媒体。现在好像有一些轮椅的朋友，他也会做那个 Uber E， 大家看到吗？有几个轮椅的朋友在开 Uber。 好，这个员工他们在这家公司，他做的是网络行销跟社群媒体。好，就是你们刚刚讲做自己可以做的工作。我们再来看看，那视觉障碍的员工，不管是全盲还是弱视，你们他可以做什么？除了按摩之外，还有没有？歌手消防旗是不是？你以为每个人都消防旗哦？好，消防旗是蛮好的，难得一见这样。可是我必须说，其实很多街头艺人是视障朋友都唱得很好听，对不对？对啊。那但是要不要包装？要吗？你看消防旗以前到出道到现在，他现在是很打扮得很好看哦，还是有些包装啊？你们觉得还可以做什么？视觉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受限？大部分我们的思考都很受限。你看哦，我们自己是障碍者，我们都想不到。你觉得一般雇主想得到吗？他就退避三舍，他觉得啊，我们不需要按摩，谢谢。但我们不是只要按摩嘛？这个公司他们的那个视觉障碍的员工做销售，业务销售，打电话卖东西啊。然后可不可以拜访客户？可以啊，坐计程车去，跟客户约好地点，我们就可以见面。他还做培训讲师，哦，可以做活动的，做管顾公司的讲师。再来，躁郁症有没有听过？我。就概括就情绪障碍的朋友们，好，情绪障碍的朋友们，请问他可以做什么工作？哎，他们也是一种隐性的障别耶，你外观看不出来分别，可是他工作屡屡受挫哎，看到这个什么有什么什么譬如说那个什么视觉失调症的药，就直接就是拒绝了。那躁郁症精神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他们可以做什么？艺术家。但你觉得台湾对艺术家友善吗？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一般的艺术家的发展都辛苦了。身障艺术家也是相对不容易。这家公司的身障朋友，躁郁症的朋友，他做的是教具管理，他们是办活动。那大家就好奇说，为什么？我平常去企业跟他们说，因为只要是精神比较有一些小状况的朋友们，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稳定服药，就会没事。稳定服药的过程可能会造成他很大或很嗨药物的反应，所以他如果是昏昏欲睡，你要他做办公室打字的工作，你觉得他会睡着？那他是不是人家就觉得他表现不好，然后可能就被 fire 了？但是躁郁症朋友，你让他做动的事情，啊，搬桌椅啊，然后办活动啊，主持他可以，因为他就是在那当下，所以他们就让他做教具管理、办活动的一些教具的整理，还有活动执行。比如像我们今天做，那他就是负责啊，然后准备环境。再来，迟缓自闭有没有？现在很多自闭症、雅思症的朋友怎么办？他要做什么？
清洁类。
好，还有吗？总统是不是？总统啊，就是什么政治人物是不是？
烘焙类
哦，做那个物品，应该说自己他可以专注做完一件事的工作。好，没错。来看一下这个公司，因为他是公司行号，他并不是做那个烘焙或是甜点，他不是，好，他不是做面包店那些，他在这个公司帮他们做环境整洁跟总务管理。什么叫环境整洁？要不要人帮你们整理垃圾、买卫生纸？要吧？要办一个公司都不用上厕所，不用有人帮你打麻药啊，通常我们就是请到打扫阿姨，可是你也可以自己雇个员工帮你们整栋做清洁是可以的。那总务管理是什么啊？我现在缺卫生纸，我现在缺了什么什么什么，他帮我买，我灯泡坏了他帮我换，这样他可以做啊。有没有也是独立作业可以完成的，对吗？所以他不一定要创业啊，你叫他创业会很辛苦耶，因为他不喜欢跟人家沟通啊。好，最后，你们知道这个公司有14个员工，他们雇用了57%的身心障碍手册的员工，就是50%以上，其实是很高的哦。他们14个人，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这家公司就是我刚刚讲的黑暗对话。黑暗对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帮他们做行销的那家公司，因为他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让身障跟视障朋友有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就这样共荣，这是一种共荣，对不对？我跟明眼人一起生活，跟肢体方面的人一起工作，然后我跟视障朋友一起工作，我跟自闭症人一起工作，这才叫做共荣。然后可以创造他们每个人收入，然后这个公司可以活了12年到现在。OK， 所以我那时候当初会进他们公司，是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我想知道他在干嘛。身障者世界可以这样玩哦，可以这样子把它拼拼凑凑变成新的色彩了。 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哦，其实社企这件事情是社会企业是很重要的。OK， 那最后呢，很多人都好奇说，哎，新培，我不想要放影片，我想浪费你的时间，还是你要看？最后啦，要
给我一点时间让大家问。
对，我现在要讲最后哦，很多人都问我说，那就业过程中你有一些不断的尝试跟突破的三个元素，我觉得第一个要有动力，定一个奖励自己的目标或喜好，有没有觉得重不重要？重要吗？很多人都说不行，我要努力，但都忘了要犒赏自己。所以呢，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那时候想工作，有的目标就是我要买电动轮椅，70,000元。我们家那时候状况不是很好，没办法买这个给我，所以我要赚钱嘛。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想要买电动椅，然后一直到大学才完成这个梦想。因为每一年存10,000块，我打工1年，然后来大学4年级才买到。所以要定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可能只是去旅行，可能只是吃一个火锅。哦，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啊？有些人是说要买什么车子，是不是？我指的是那种模型车，也可以哈。那再来第二个是技能，你的三个元素，第一个你要有动力啊，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要给自己。然后技能是什么？技能不是说啊，我要去上课、上大学、上什么硕士才叫技能？探索多元的新事物，从文章当中、从影片当中、从 YouTube Podcast， 还有从现在我们理事长办的这个活动当中，是不是就听到别人在做什么？这是新事物。还有善用线上资源嘛，所以线上的朋友们，你们今天会在这边上课，有没有发现就是很棒？因为我们离很远嘛，可是你都上得到。投资脑袋，什么叫投资？譬如说我自己在保险业，我们很多课是需要上课付钱的，花钱的。我以前不做这种事，我觉得赚钱好辛苦，我不能花。可是后来我觉得花钱去上一些我想学的东西，理财，然后那个什么我刚刚讲的 DEI， 就是什么多元共同平等的这个概念也好，我需要上课我才懂啊，我才能好好的去演讲讲故事，我才能帮我的客户规划东西的时候言之有物。好，那还有三啊，投资脑袋，譬如包含我想去看一部电影。因为电影有时候有一些元素也是可以用的。好，再来心态，最后一个是心态，也是最重要的，大家同意吗？如果你的心态就是很糟糕啊，你就觉得世界上对不起你，你就觉得很崩溃、很负面，你做什么都会觉得做不起来，你会真的会很容易陷入一个全世界都对不起你的状态。我当然能够理解身心障碍朋友说打击多了一定会有这个想法，好，不是只有你们会这样想，我也是会这样。但我后来就觉得避免玻璃心，我现在的心就比以前强大一点点。以前就是人家讲什么就很在意，同事他们就是下班之后自己要去坐计程车去唱 KTV， 没约我，我也会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觉得约我，他们不知道交通要怎么处理。我光叫无障碍计程车要叫1个小时，他们等一下路口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以前真的为这种事情就难过一个月，觉得我人缘很差，我同事是不是在讲我坏话？可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只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交通方便。好，再来展现好奇心，不管在职场在生活当中要好奇心去找答案啊。譬如说一开始我听到 DEI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去网络上搜寻搞清楚他在讲什么，那我讲故事的时候我要怎么解读它，说明它，你才听得懂。好，最后累积同理心。什么是同理心？当公车司机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些同理心，你才跨得过那个坎。如果你总觉得全世界要对你有同理心，你不需要同理心，那你就错了，因为你会对不起你自己，你每天都在觉得别人对你没同理心，然后过得很痛苦。所以同理心是什么？我不求你回报，但我先为你着想。很难，超级难。但是如果你想，为什么别人都对我没有同理心？为什么每次公车都没看到我，不让我上车？你们这些乘客都没有同理心？那我就在想 ，OK fine， 我不求他们回报。我如果当我遇到了一个人让我上公车，我会非常感谢他，我那天就会蛮开心的。因为大多数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在乎别人，或在乎旁边的周围的事情。好，观察，大家都不太观察，因为大家都在看手机。好，所以当我累积自己的同理心，这是我自己内在的加分哦。我关于别人哦，你的心态够强壮，你面对事情的挫折抵抗力就比较大。面对挫折抵抗力大，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就愿意去做更多事情啊。凡失败不怕输嘛，啊，你哭完之后还是敢往前走。好。好，大概以上就是这三个元素是让我在就业或是创在你很好奇说，那你的演讲当中是算就业还创业？你们觉得？
两个都有。
我没有老板，就业是要有老板的嘛，要有月薪嘛，要有固定薪水嘛。 但我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把它比较定义是在创业，因为我的客人要自己找，我把听众当成我的客人好不好？好，我的消费者好不好？我要自己找，那怎么来？你们觉得怎么来？谁会知道林心培住哪里？我谁会知道林心培这个人会不会演讲？一开始
口耳相传，
没错，口耳相传，你不要太机车，对吧？很重要嘛，人家第一个感觉嘛。第二个是你讲的东西不能老是讲一样的不变，或是讲一些自己很可怜，然后开始讲讲就哭了，一定会的。我刚开始演讲就是这样。那我后来就开始转换我自己，可是我做过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天就是我不知道演讲要走到哪里去，所以我在家里打了500通电话给学校，自我推荐我要去演讲，我发了我的演讲的履历给他。那你们觉得会有人找我吗？在108年之后，108年的时候，我刚演一段时间，在第一年还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要走这件路，有没有？创业是要自己找客户，没错嘛。好，找资源，找客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谁要帮我介绍？没人要帮我介绍啊，还是你们要帮我介绍？谢谢。好，我就自己打电话给学校，500所学校有50所找我去演讲。后来我走了7年演讲，就是靠这50所帮我转介绍的，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说等人家给你机会，你自己要创造机会。所以创业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我把我的那个演讲当成创业的角色，然后我把我的那个什么黑暗对话当成就业的角色，因为它是有雇主的。好，那我把我的保险公司也当成创业跟就业，因为它是没有底薪的。哦，保险是没有，我们保金公司是没有底薪的，所以你没有客户就是零元，当月的收入。所以要不要找客户？要吗？可是我们有公司制度啊，我们要走公司制度，我们要开会，我们有长官，有主管，有董事长，是有这些人存在的。所以后来我发现就业职场最重要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别人，还有跟别人的交流，不要封闭，觉得说我创业我就不用理别人，是需要的。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谢谢。
今天新贝带来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不论从我们在寻求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含了要克服交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不便，光这一点他跟公车司机所来来回回，包含跟业主或雇主这样的一个争取工作的，不管是机会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权益也好，我们也都看到了非常不容易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要争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衡量自己的一些底气。当然了，现在的整个企业的一个氛围，对于聘用身心障碍者工作人员这件事情不是非常的普遍。那对于身障朋友而言，由新贝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增进我们自己的能力。不管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个待遇，也许现在不是非常好，那等我们累积我们自己的实力之后，那等到那一天到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强大而且壮大我们自己。我想今天新贝的分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用，也欢迎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能够多把这个有用的资讯跟这个影片分享给周边其他有需要的朋友，更欢迎大家来踊跃订阅无碍玩家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以便接收我们频道第一手的资讯哦。